背后有一个很重要的基础。我再说，讲的教会是讲的丰满，讲的教会是讲的恩典的丰富，但是基础是建立在恩典的荣耀上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讲的圣洁，那么怎么办呢？你们如果学了基督，很自然我们就被带着基督的学校，就应该脱去旧人，要穿上新人。不光这样，你们千万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。当圣灵在我们里面运行的时候，你很自然心里就没有苦毒，你很自然的就以恩慈相待，存怜悯的心，彼此饶恕。弟兄姊妹，这里讲的恩慈相待，彼此饶恕，这不是身体是什么，这不是彼此是什么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这个人是苦毒的，你看见说因着你是苦毒的，所以你就不能饶恕别人，那么教会怎么得到建立呢？所以非常非常清楚的弟兄姊妹，我们每个人都是活石，每个石头都必须是活的，然后才建造成为灵宫。所以要记得这个第四章的前半段给我们看见怎么建造灵宫，但是后面这一部分给我们看见一块一块的活石是应该怎么活过来的。所以当你读下去的时候，你慢慢就会发现在这一段圣经里面很特别啊。最后呢，不光是你，这是第四章讲的第五章，给我们看见，给我们看见，不只要注意我们的言语，而且要做光明的子女，要爱惜光阴，然后常常用诗歌、诗章、颂词、灵歌彼此对说等等等等，然后告诉我们要怎么做丈夫，怎么做妻子，怎么做父母，怎么做儿女，怎么做主人，怎么做仆人。那我们常常会觉得，为什么这一卷书这么高，讲的教会和家庭有什么关系，和父母有什么关系，和做主人有什么关系？弟兄姊妹，大有关系，这两个东西是不能够分开的。今天必须有健全的家庭，才能够有健全的基督教会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这两个东西是彼此相连的，是彼此影响的。有的人太注意个人了，根本不要教会；有的人完全注意教会，根本没有个人了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个时候，有的人可以替弟兄姊妹主张，连婚姻都替弟兄姊妹主张了。不要忘记，这走到另外一个极端去了。每一个人是每一个人个人单独向负责蒙恩得救的，每一个人得胜是个人的。你看见许多时候的经历都是个人的，神没有把个人废去。神需要这些个人，但是不要忘记，一个地方可以是一千个个人，也可以是教会。所以如果一千个个人像活石一样被建造在一起，才能够是基督的身体。所以现在在我们结束以前，我要稍微给弟兄姊妹一个很重要的印象，就是当你读第四章、第五章、第六章的时候，你很明显注意到一件事，很明显这里给我们看要行。那么讲到行的时候，你发现有两面的，一面呢是团体的一面，一面是个人的一面。那么你读旧约的时候你就很清楚，你还记不记得大卫的故事？这个大卫啊，他打了胜仗以后，他有个心愿，他有一天呢就告诉先知说他要为神建造圣殿。结果神说起初答应，后来说不可以。为什么？因为大卫流了太多人的血。这个建造圣殿的时候应该是平安的时候，不是征战的时候。如果教会里面都是相咬相吞，谈不到建造。所以谁能够建造圣殿呢？不要忘记，谁能够建立基督的身体呢？那大卫他觉得他要建造基督的身体，要不是要建造圣殿。结果神告诉他，你知道，不要忘记啊，今天大卫满心要建造神的殿。如果你仔细去读圣经，好几个晚上大卫睡不着觉。大卫他看见自己住在天花板的房屋里面，结果神的殿还在帐幕，神的约柜还在帐幕里面，所以他不能睡觉。我要问弟兄姊妹，我们在座有几个人失眠是因着神的，是因着神的教会而失眠的？大卫因为看见约柜还在那里漂流，他虽然自己他有了很华丽的皇宫，他有几个晚上他睡不着觉， 所以你如果读诗篇132篇，那里讲了大卫的苦难，不要忘记大卫经过了很多的苦难，但大卫有一个苦难是为着神的殿而有的苦难，他巴不得能建造神的殿，所以那个心愿神老早都看见了，但是结果神借着先知告诉他说，你不是那个人。弟兄姊妹，你想想看，情何以堪，如果在旧约里面有一个人是神所喜悦，是合乎神心意的，大家都能够选说摩西是一个，大卫自然也是一个，但是很稀奇，神说你不能建造神的殿。那不要忘记为什么神不能建造他的殿，你读上下文的圣经很清楚的。然后神对大卫怎么说，他说我因为神知道他要建造神的殿，他关心神的家，然后就在那个神说 no 的时候，神说不的时候，神就解释给大卫听。神怎么说呢？神说我要建立你的家室。弟兄姊妹，神大卫想到神的家，所以他要建立神的殿，建造神的殿。神悦纳他的心，但神说你不是这个人。为什么你不是这个人呢？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，那就是当你要建造神的殿以前，你必须接受一件事，让神来建立你的家室。所以请记得，神告诉大卫说，虽然你不能建造圣殿，但是我答应你，我要建立你的家室，因为你想到我的家，我也想到你的家。所以神就应许大卫，他要建立大卫的家室。那么建立大卫的家是什么意思？他要建立大卫这个人，然后不止建立大卫这个人，也让大卫有许多儿女，在这些儿女里面，神说有一个人可以建造圣殿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那个人有资格建造圣殿是怎么来的？是因为神先为大卫建立家室，然后在整个建造的过程里面，有一个人诞生了，叫做所罗门。有一个人长大了，成全了，结果呢，神说是他可以建造这个圣殿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没有一个人可以建造神的殿。要记得，如果你真的要建造神的殿，第一个你必须是神手中的工作。如果神建立我们，神也建立我们的家庭，然后感谢主，在整个建造的过程里面，有一个人叫做大卫，有一个人叫做所罗门，所罗门现在能够建造神的殿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是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则。今天如果你根据以弗所书，很明显的神所赐的有先有使徒先知，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，为什么他们要成全圣徒，各尽其职，做什么呢？建立基督的身体。建立基督的身体，弟兄姊妹，是众圣徒做的工作。那些传福音的先知使徒，他们不过是建筑搭一个音架就是了，等到差不多了，音架可以拆掉了。真正建立基督身体的，你看见是众圣徒，不过这些众圣徒必须被成全才可以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如果众圣徒蒙召同样一个呼召，就是成为一个身体，那现在他们也得着同样的呼召做什么？因为第一章那里明明讲了说，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，既然蒙召，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人相称。不要忘记这个蒙召是团体的呼召，因为在第三组书信里面，你如果读哥罗西书就很清楚了，我们蒙召成为我们蒙召成为一个身体。所以如果我们蒙召成为一个身体，要建立基督的身体，那我每一个人都应该像大卫一样，是不是？但是不要忘记弟兄姊妹，凭着我们的肉体，我们流了太多人的血，我们没有资格，我们根本没有资格。因着建造必须是和平的时候，连那个铁器的声音都没有。所以如果教会有我这个满了沾满了血腥的人，我们都是充满肉体的人，你看见吗？今天教会所有难处，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个没有一个教会是美满的，没有一个教会是美满，没有一个教会是完全的。 所以你到处找教会，有人到处打游击啊，就是希望能够找到一个非常完满的教会。那最后呢，也许他找到了，但是弟兄姊妹，就是因为他进去了，这个教会不完满了。所以不要忘记弟兄姊妹，教会不完满不是别人的缘故，教会不完全是因为我们就像大卫一样，我们不能建造圣殿，我们流了太多的血。弟兄姊妹，如果有一天你做了长老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你不知道要拆毁多少的弟兄姊妹，你不知道有多少的难处。如果我们的肉体没有经过十字架的工作，不要谈建造，那个不过是理想就是了。但是不要忘记，不要忘记弟兄姊妹，神纪念我们的心愿，最少我们有个心愿，我们愿意建立基督的身体，最少有一个心愿，我们蒙召成为基督的身体，你有一份在里面。好了，等到你说我要建造基督圣殿的时候，神说你不是那个人。所有要建造圣殿的人，神都要说你不是那个人。为什么？因为在建造圣殿以前，你必须先被你的家室必须先被神建造，你的个人和你的家庭，你和你的家庭被建造以后，结果因着恩典的缘故，你看见吗？所罗门完全是恩典，所罗门能生下来完全是恩典。弟兄姊妹，等到所罗门长大的时候，不要忘记，就在神所建立的家室里面有一个材料，他可以被神用来建造神的殿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归根结底不要忘记，是神先建造我们，然后我们才能够建造神的殿。所以同样的一个原则，你想想看，等到，所以你仔细去读大卫的故事，你看见大卫受了多少的苦，大卫受了多少的煎熬，因为神要建立他，你看见吗？结果连亚撒龙都背叛他。后来你读他的故事，你就知道，大卫的一生实在不容易啊。但是虽然如此，神明明告诉他你不是那个人，将来是你的儿子，就是在我所成全的家室里面有一个，他能够建造圣殿。那么好了，如果是我们的话，我们就灰心的事情。好了，既然你不要我做，我什么都不做。但是不是，大卫不是，你不要我做，我虽然不能建造圣殿，我总可以预备材料吧。所以大卫在艰难里面预备了许多的材料，这些材料就象征他自己，他自己怎样在神面前，他你看他神正直的手从来没有离开过他，他不知道学了多少多少的功课。但是感谢主，有一天你看见说大卫里面有一个后裔，有一个儿子叫做所罗门，结果是神的旨意让所罗门能够建造圣殿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最后你看神把所罗门把圣殿怎么样建造起来了。你去读你的圣经，讲到所罗门圣殿建造起来以后，接着的就讲到所罗门的皇宫。所罗门的宫殿刚刚好就在所罗门所建圣殿的南边，我们昨天已经说过了，在整个那个摩利亚山上。弟兄姊妹，不错，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神的殿，但是同时和他排排坐并排的，你看见是什么？很明显的就是什么？就是所罗门的宫殿。那请大家记得，所罗门的宫殿代表什么？代表神为大卫所建立的家室。大卫的宝座在哪里？在所罗门的宫殿。但是不要忘记，为什么有圣殿被建立起来？因为神先建立大卫的家室。大卫蒙恩典蒙到一个地步，有一天他不可，你看见吗？照着他的情形，所罗门应该没有了。但是所罗门不但活下来长大，而且活了，所罗门能够建造圣殿。所以到最后，弟兄姊妹，你只要每次来到神的殿的面前，你看见这个殿是谁盖的？是所罗门建。但同时你看见说那里是神为大卫所建立的家室，所以所罗门能够坐在大卫的宝座上。那弟兄姊妹，这什么意思？这很清楚给我们看见整个的以弗所书，前面三章给我们看见所罗门的圣，好像所罗门所盖的圣殿，但是后面的三章给我们看见神怎样建立 大卫的家室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我们要建立基督的身体以前，你看见主在我们身上要成就成功的是恩典的荣耀，要我们在他面前成为神。